是创世纪的四道痕，请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读到第十四节。好，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路读到第十四节。预备读。有何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孙，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痕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痕名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痕就是波拉痕。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创世纪里头的四道痕。我们首先要看河的功用。在物质上，河流有很多物质上的功用，但是河流也可以表明属灵的象征，就像做圣灵的水流一样，也有圣灵的象征性的属灵意义。我们说到河的功用，河最起码我们知道对人对物都有帮助。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提到河，那河最基本的功用可以有滋润的功用，无论对物质方面，无论对这个生命方面，都有滋润的功用，有解渴的功用，有生长，有喜乐，流通生命等等的功用。比如说说到滋润在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也提到，圣经在里头说到关于这个滋润方面，他说你眷顾他，降下透雨，使大地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他，那么好叫人预备得作五谷。这是这个诗篇呢六十五篇第九节提到，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神就预备了雨，让地得滋润，让地得丰收。约珥书第三章第八节也提到关于这个滋润的功用。我们知道河水可以对物质有滋润，但是对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让生命得到滋润。水也可以解渴我这里有一点水如果你渴了，物质的身体渴了，借着水可以解渴吧我们在座如果等下你渴的话，可以到外头喝一杯水不要客气那圣灵的活水也可以让我们灵里面的饥渴得到饱足。撒玛利亚妇人借着圣灵的活水，耶稣说你若领受我的水，你 必可以得到饱足。这个活水要涌到永生，约翰福音第七章也提到，要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属灵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充满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灵性得到满足，我们灵里的饥渴从圣灵得到满足。好，第三方面可以生长。诗篇第一篇说到，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干枯。诗篇说到能够生长，让叶子不干枯，只做属物质的树木说的。但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有圣灵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生长。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有了圣灵在里面，就能够灵命生长。第四方面说到喜乐，因为诗篇说到在神的城里面有乐河之水。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也提到，使神的城欢乐。圣灵如果在我们心中的话，圣经说到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所以我们要喜乐的话，就要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才能喜乐。这是讲到活水圣灵的功用，也讲到物质的水对我们人生的帮助和功用。第五方面，水关于河方面可以流通生命，这是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就提到了，在圣城里头要流出生命的这个河，那边有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得到帮助。所以河在圣经里面 都提到对我们有帮助有功用，但创世纪提到四道河流，到底创世纪提的四道河位置在哪里？今天我们不是上考古学，也是不是上地理学，但是很多人要问创世纪四道河的位置。根据创世纪四道河到现在存在的有两道，有两道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比逊河和基逊。因为这两套河的旧河道，它的位置没有清楚十分明确的可以说到底在哪里。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历史长久，地理年代久了，经过挪亚洪水泛滥之后，可能被洪水淹没，可能河流改道，可能被消灭，因此的话有两道河流的旧河道已经没有办法清楚说到底在哪里，这是没有办法查出来。不过有一些猜说，但是有两道至到如今仍然存在的，那有一道叫做西底结河，这一条河就是现在还存在，叫做底格里斯河。好，第二道河叫做布拉河，这一道河也存在。那布拉河跟这个西底结河都是发源在亚洲的西部，而且布拉河是在亚洲西部里头最长的一道河流，回头我们要更清楚的介绍。那么这个河流啊，是发源在西北区的高原，它的旧有的地方名字叫做亚纳纳国，旧有的名字，这是创世纪提到。但是以现在的名称，就是在土耳其的境内，现在土耳其的境内它的发源地，这是创世纪四道河有两道仍然存在，就是底格里斯河跟这个尤法拉底河。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道河，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一节十二节，第一道河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又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比逊河环绕哈菲拉全地，出产金子，出产这个珍珠，出产玛瑙。好，那比逊呢到底什么意思？我特别去查考它的名字，比逊呢有一个意思叫做自由，比逊第一道河的名字。那么也有人翻译成白白的涌流，意思就是说在属灵方面的象征，就神把恩典的白白给我们，白白赐给的意思。神将物质的水供应我们人类，神也将生命的活水供应给我们人类，所以这个白白的世界包括物质的，包括属灵的两方面，神都白白给我们。神创造万有的时候，借着万物造好了，白白的给人类来享受，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白白的给我们，并没有说你吃树上果子亚当请你每一个给我买五毛钱美金，并没有啊，白白的给我们啊。所以亚当在神造他的时候享受地上一切物质的丰富，都是白白的供应，表明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预备都是白白给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如果有带圣经可以看第五十五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这里就讲到凡口渴的都可以来白白领受。在启示录圣经也说到二十二章第十七节，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当约翰被圣灵所启示感动的时候，他写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七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说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起生命的水喝，白白的。 从比逊河的意思，就让我们看见神是白白供应给我们人类一切的需要，包括灵性的，包括物质的。我们也应该把神的恩典白白的传出去，把神的福音白白的传出去给普世的人。流到哈菲拉，到底哈菲拉是什么意思呢？哈菲拉是一个地方名，原本的意思是沙地，但是圣经地名意义汇编的解释，一本书啊，叫做《圣经人名人地名意义汇编》，我特别去查考到底怎么样解释。它是根据一些原文，而且加上一些翻译之后解释编串出来的。他们哈菲拉的解释可以解释成环形，或者有人解释成痛苦，也有人解释成使之生长。同样的一个字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是使之生长，那么在圣经方面的原则，唯有神才能够使物质一切的生命生长，也只有神才能够使灵性得到生长。我们灵性要长进，也要借助神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长进。但是哈菲拉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啊，我提出来给各位参考。哈菲拉第一种解释，在说到在烧地亚拉伯的境内，它是根据以斯玛利后裔所住的地方，这是根据创世纪第25章第18节的记载，这是一种讲法。因为圣经那里说他的子孙住处在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哈菲拉在什么地方呢？说是古时后裔的居留地，根据创世纪第10章第7节说到古时的儿子是巴西巴哈菲拉，好，他还有很多古时的儿子。有人就认为哈菲拉所住的地方以后便成为哈菲拉，也就是说古时的后裔所住的地方，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三种解释呢，就认为是闪子孙所住的地方，这是根据创世纪第10章28节到31节，其中有一段提到哈菲拉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法东边的山，这是闪的子孙。这是圣经很长的，我揭露一段出来。有人就认为米沙是靠近波斯湾的地区，西法是靠近印度，这就表示闪的子孙哈菲拉是住在西底结河东的一片广大的土地上，而比孙河所烦扰的哈菲拉便是在东边的这些地区。这里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各位，这三种解释是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逊河是烦绕哈菲拉，而比逊河的旧河道现在没有办法明确的证明在哪里，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哈菲拉是绝对性指作是哪一个地方。因为这里一般的解经的人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我们没有办法说是哪一个是绝对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旧河道没有办法绝对明确的给予说哪一个是他的比逊旧河道，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可以做参考的资料。那我们更重要的要注重比逊河凡纳哈菲拉所有的出产在灵性上的价值和灵性上的意义到底有什么帮助。好，第一在这里提到他的出产，第一种出产金子，金子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们所认为宝贵的，这是金子。有的人就把金子认为是一种不改变的财富，所以有的人呢买美金的钞票还不够，为什么？美金还会贬值，他买黄金纯金存起来，黄金呢纯金怎么样？美金贬值了，黄金不贬值，而且价钱越来越好啊，根据国际的金价。所以金子就是人所宝贵的。在圣经里头的记载，大卫王所罗门王的时代，他要建筑圣殿， 要到各地去网罗那些金呢、银呢，来建造圣殿有帮助。所以圣经记载很多地方出产金哦，埃及有出金，亚拉伯西岸有出金，亚美尼亚山上、小亚细亚、波斯国等都有出金。那现在科学发达了，挖金呢，跟那个技术进步了，无论在美国、在非洲、在亚洲、在欧洲各地都有国家出金了。当然了、我们中国也有出金嘛，不，马来西亚好像没有看到说有金的问题啊，不懂哪一个地方有，有极少的部分。马来西亚出很多细矿呢，金矿很少，可能是很少，因为有一部分。好，金呢在圣经里头提到，圣经在属灵上的教育给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有提出警告，警告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所有的金银铜铁等等不要在那里来拿迦南地这些东西，凡是在偶像身上有关的金银这些东西都要焚烧，都要对付，不要掳掠里面的东西成为个人所有的。这是申命记七章二十五节要把它烧了。那民数记三十一章五十节也提到，当以色列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在那里，他们所得到的这些金要奉献耶和华成为公物。因为以色列人呢曾经呢在埃及出来拿了很多埃及里头一些金啊银等等出来，但是他们去用金子受到了金牛犊，他们在灵性上堕落了，结果以色列百姓就受到一次的教训，用金子做金牛犊，拜偶像，拜假神，受神的管教，受神的这个对付之后，三千人死了，那一次的教训。所以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从仇敌里面所得到的这些金子都归向耶和华。好，到那个耶稣亚记第六章十九节二十四节，他们要攻打耶利哥，攻打矮城各地的时候，耶稣亚就说，你们不要抢夺那当灭之物，金银铜铁等之器皿要归入耶和华的仓库。结果有一个人拿了，他没有归入耶和华，就是亚干拿了这些金银成为自己所要的，结果亚干受对付。好，金子虽然是宝贝的，但是应该要为神所用，不是为自己所用而已，应该为神所用。换句话说，应该把最宝贵的奉献给神。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去啊，他们把黄金呢献给耶稣基督，让他能够到埃及去。我相信都有费用约瑟带着耶稣基督非常小的时候，他们呢要那么多里的路程，要那么多的费用，有人奉献了黄金，这个馨香末药都有，让他能够有用。所以我们虽然金子宝贵，应该把我们所得的最宝贵的奉献给神，为神所用，为神来侍奉，这样子对我们的查经，对我们属灵的意义才有价值和教训。我们讲到金在圣经属灵的象征意义，金子可以象征神不变的性情我们讲真金不怕火金呢不容易改变的所以结婚的时候要用戒指或者是白金或者是黄金戒指做订婚戒指，结婚戒指表示怎么样呢这种婚业不要改变，有它的价值，金子所以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也应该以我们最宝贵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说到十一节十五节一路下去说，有人用金银宝石在根基上建造，有人用草木禾秸在那里建造，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要经过火的焚烧，若留得住就是这工程存得住了，如果被火焚烧了仅仅得救工程却不存在。所以我们不但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的侍奉也要最好的侍奉。所以我们应该要金银宝石一般的侍奉，那就是说能够荣耀神的。在圣经里面提到金象征神的神性，云象征神的救赎，我们的侍奉应该与救恩有关系，宝石是象征神的荣耀，应该与神的本性、神的救赎、神的荣耀、神的见证有关系的侍奉，这样子才能够存到永远有价值的侍奉。
若不然我们可以有热闹有活动，却没有真正的内容，仍然没有得到好处。所以侍奉呢，不是我们只有热闹，我们是在灵里面在那里见到侍奉。圣经也提到珍珠，珍珠啊是宝贵的。那么圣经马太福音也提到天国啊好像一个珍珠，如果人发现了就变卖一切去购买那个珍珠，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如果一个人一个罪人能够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他重生了，他就成了新造的人，他也成了神手中宝贵的一个人。所以天国好像宝贵的珍珠，那我们所做的要看见生命的改变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宝贵。好，圣经里面也提到玛瑙，玛瑙，玛瑙就是一种宝石，台湾出很多玛瑙啊，玛瑙越来越名贵啊，以前都很少人带，现在越来越多了玛瑙，很名贵的。好，玛瑙是一种宝石，那宝石就是象征神的荣耀，这是根据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象征神的荣耀，主耶稣的荣耀。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有了主耶稣生命，我们才能荣耀上帝，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讲到荣耀神。好，我们说到金，说到银啊，说到那个宝石，说到这个珍珠，我在这里啊要讲一个见证。有一位牧师啊叫做何树芳牧师，我相信有人看过一本书叫做《见证如银记》，见证如银记，你没有看过？第一集里面有记载何树芳牧师，他在1934年6月20号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大象异象，怎么样呢？他去看望回来，身体很疲倦，啊，他就上床了，准备睡觉。他躺在床上都看见前面的很光很光，他就说很光很光在那里叫。太太一来了，看了之后啊，他要准备睡觉，太太又出去，结果他又睡觉的时候，又看见有天使，两位啊穿着白衣的天使在那边呢、啊、向他显现。好了。天使呢就带他去了，跟他说话，结果呢天使就跟他说，你信耶稣几年了？问那位何淑芳牧师，你信耶稣几年了？何淑芳牧师说，我信耶稣34年了。天使说，不对，32年了。他信几年？天使很清楚啊，32年。好，他说32年里面你到底做了什么呢？32年，他我有的记得有的不记得了啊，我自从重生到如今没有办法。他好，很简单，你不记得好，你来看。天使带他到一面大镜子面前，大很大的一个镜子，他就看了，有个年轻人出现在镜子里面，把年轻人过去所做的都出现了。那何淑芳牧师说，请问你镜子里面那个人是谁啊？那时候何淑芳已经50多岁了，他这个年轻人就是你，刚刚信耶稣不久那个年轻人，镜子里面那个年轻人就是你啊，他这就是我。那他就更注意看了，镜子里面就出现，好像演电影哦。所以啊，我们所做的一生的事情，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历历在眼前哦，很清楚的。好像我们录音的，20年之后，如果我再开创世纪研经正播的讲道，历历如坐，还是听到他的声音啊，跑不掉的。所以我们在宇宙中间所讲的话，马太福音说，平常你所说的闲话，这到那日句句都要拱出来。你说可能不可能啊？绝对可能的。我们现在录音机啊，一放句句都要出来了，跑不掉啊，你讲什么对错都要录出来了。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现在我们讲的话语在宇宙中间的声波一路一路都传出去吧，宇宙中间天然的录音带都录起来了。可能啊，我们不用 DK 的录音带啊，不必用啊，美国来的录音带，自然录音呢、啊。到那天一放啊，你自己听得到，很清楚的。好，那言归正传，何淑芳牧师看见那个镜子啊，哎，不错哦，这个年轻人热心爱主。那么有一个那个老年人跌倒了，他凭着爱心把他扶起来，哎，出现了镜子里面的，擦他的血，看见了。坐船的时候，一个人病了，他帮他能够啊协助他一些、啊、盐水的注射等等，也出现了。啊，有一条狗死在路边，很脏很臭，没有人要看，没有人要理。何淑芳牧师年轻的时候就花了2个小钱请人帮忙把那个死狗刚去埋起来，也出现了。哇，不错啊，这个人还有爱心呢，都出现了。 他所做的像一个年轻人，隔壁邻家人传道也出现了，样样出现在镜子。出现完了之后，好了，那么那个天使啊就跟他说，这些啊都是你啊刚信耶稣还是做助理传道，不是做牧师哦，不是做主任啊，做助理传道的时候你很热心所做的，这些都是你的做的。好，既然这样，就把他所做的那个记录的特质放在一个天平里面，那个天平啊两边，然后放下去，所做的放在一个布置里面，然后那个天使啊就拿了一个蓝宝石拿出来，放在另外一边的天平放上去，两边平衡啊。啊，那个天使就说，好，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错的，很好的，把蓝宝石拿出来就送给何书王牧师了。何书王牧师心里高兴了，一看里面写着一行字，地狱宝石，那蓝宝石里面刻着四个字，地狱宝石，呜，高兴得不得了了。哎呀，我这下这一生你看所做的得神的奖赏，地狱宝石，蓝宝石，嘿，这是何等的荣耀。好，请问你，你既然三十多年来你有没有做错事情啊？他当然有了，也有了，但是我记不得了。好，现在把你做错事情也给你看看，镜子重新出现，何书王牧师所做的错事情，对付会友，骂会友，哎，一个一个出现，还有打太太一次也出现，糟糕，通通出现。哎呀，何书王牧师一看，越看越认罪，糟糕，这下完了完了，我做牧师传道，结果所有骂人的恨人的都出现，怎么办呢？天使就说了，你所做这些都是你做的，是是是我做的。而那牧师流着眼泪啊，认罪悔改啊，不行啊，认罪了。好，那认罪，认罪完了之后，天使就说，现在啊蓝宝石拿回来，你不能再蓝宝石啊，因为你做了很多坏事错事啊，你犯了很多罪。好，现在啊你既然这样的话，他开始啊就把那个啊蓝宝石拿出来之后啊，换了一个宝石，换了红的宝石在里面，放在红宝石啊，很小很小粒的红宝石嘛，啊，放了一个，结果何书王牧师一看呢，写对一行字，地气宝石，不是地啊，地气宝石，那这下糟糕了，那么光彩的蓝宝石变成地气宝石了，就没有那个奖赏没有了。何书王牧师就在那认罪悔改，痛哭流涕。天使说，好，你所有的认罪都算数，你所有的认罪悔改神都知道，神也知道你的心。好，既然你肯愿意认罪悔改，好吧，来给你一个机会。他就换多一个宝石，叫做黄宝石，放进去，哎，两个又平衡了，又可以天天。他把他开始是把做错的那个放在天平一边太重，那么认罪悔改把那个黄宝石放进去的话，哎，平衡了。那把黄宝石拿出来给何书王牧师一看，那边刻着第四宝石，哎，刻着第四宝石。何书王牧师啊在那边呢一段时间，哎，天使又带他了，怎么样的，带他到一个礼拜堂里面去，机会讲到的时候一百多个人，礼拜堂里面，等到散会之后吃饭，五百个人左右，四五百个人。何书王牧师说，哎，怎么搞的，机会一百多个，吃饭吃五百个人，什么是意思啊？啊，他说你不知道啊，啊，里面啊，你看啊，你看这些人都是教会的人吗？四五百个人都是教会的人吗？真正热心的经常为主来聚会的一百多个罢了，你看他们有很多病哦，有的切腿的，有的瞎眼的，有的哑巴的，有的烂疮的，什么病都有，你看吧。哎，何书王牧师看，哇，果然啊，哇，很多病，还有十几个半身不遂的，连聚会从来不来的都有。那么天使就给他一盒药，一盒药，那盒药给他之后呢，说好，请你把这些病人通通都医好。何牧师心里想，那么这么多病，那么有那么多药，那么可能有那么多药医那么多病，那么他说你看看嘛，你要医什么病的药通通都有了，在药箱里面一样一样拿出来。何牧师啊果然不错，药非常有效，每一样病都可以医好。那么这里啊他就一个醒悟了，在教会聚会虽然名义上四五百个，真正在主里面有追求的也不过仅仅一百多个，很多啊有很多属灵上的毛病，哑巴的不会传福音，一表不会做见证，不会为耶稣基督啊做见证传福音，也不会祷告，哑巴的，瘸腿的呢不会跑，不会聚会，不会动，那么有很多啊很多各种病都有，需要灵性的医治。哦，他心里很感动，以后我牧会可要好好的牧会了，不能五百个人啊，只一百多个有盼望的。好，接下来更妙了，他 他又带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经过了一个大池塘，大池塘那边呢、啊、要经过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血，就表明说人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要到上帝那里去，要借着耶稣的宝血来赦罪才能够经过。他过了大池塘，然后呢他又上去到个大平原，一个桥要经过，看见平原的那一边宽阔无垠的、啊、没有地基的，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可爱。他看到那里啊，他也想过去哦。天使说不不不不，你不能过去啊。何书安牧师问天使说那里是什么人，他讲那些人都是信耶稣基督的，都在那边。他说你啊应该回去。结果何书安牧师醒过来了，醒过来了，那天见证了很长的。那醒过来之后呢，他家里的人围在床的旁边，很多人嘛。何牧师说哎，今天是不是你们要做礼拜了，怎么那么多人呢、啊、在我的房间里面呢、啊、他一醒过来已经早上八点了啊。他躺晚的时候、啊、去躺着要睡觉、啊、一路啊见着异象，一见的话见了那么久的时间、啊、好了醒过来，哇也有医生也有家人很紧张的看到他醒了，他问他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他我们叫你不行哦，紧张得很哦，看你脸上发光哦，红润红润的，但是咬你也不行叫你也不行，我们以为病得很厉害，请一个医生还不够，还请两个还请三个，请医生来急救。医生查来查去说这个没有病没有病，但是就是不行啊。但是你现在醒了很好。结果何书王牧师醒了之后向教会做见证，这是他向 教会做见证的记录，在见证录音机里面印出来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后来啊何书王牧师啊晚年的时候更加爱心，更加忠心，更加劳苦，更加忍耐，为耶稣基督工作。他说哎我老了，哎地位也有了，名誉也有了，权柄也有了，身份也有了，经验也有了，我靠我过去那个老招牌，总是一个黄金招牌掉在地上的响叮当嘛，怕什么，哎可以马虎了。不然的哦、在神的眼光中啊，我们所做的看我们的心意和态度，好汉不谈当年勇哦，现在应该更加警醒。所以何牧师啊借着他所见的异象之后，更加忠心努力为神来工作。所以啊金银宝石今天我们所侍奉的是不是这样，还是说草木和解，求主恩待让我们看见创世纪是道河流，在属灵的教训意义对我们更加吉利，更加有帮助。好，创世纪里头提到啊，关于那个宝石，在旧约在新约都提到，在旧约出埃及第28章提到祭司要带着12种宝石，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代表为以色列12支派烧香献祭祷告，提到有12宝石。新约圣经也提到，在启示录啊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21章19节到20节，在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也有提到12种宝石。好，现在我们看第二道河，创世纪2章13节，我们看一下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呢，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好，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基逊原有的意思就是溪水或者重水逢发或者突然流出来的意思，也可能啊这条河最开始的时候一些山泉的喷水流出来，然后汇聚成为一道河流也有可能。好，在那个突然流出来的时候，在属灵的意义上就表明有满溢的意思啊，你突然流出来了喷出来了，就表示说在灵里面有满溢的意思。如果一个人有了耶稣所赐的生命活水，他就能够永流直到永生，福杯满溢，要在神里面才有，灵性里面才有。好，有了圣灵的充满，他才能够在福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才能够重水逢发，一样的意思。好，这是讲到基逊的属灵意义。但他讲到古时，古时是什么意思呢？在古时原文的解释叫做黑的面孔，黑的意思，黑的面孔。有人解释 黑的面孔古时就是说象征着罪人不能改变的罪恶恶性啊，不能改变。但是在这样讲啊，所有的非洲黑人呢、啊，全部要提出来抗议啊！我们那么皮肤黑的话，个个就是罪恶本性不能改了吗？因为圣经有说过啊，古时人呢、啊，岂能改变自己的皮肤颜色吗？啊，那么豹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斑点呢、啊。但是这里啊，当然呢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说所有黑色的人都没有办法得救了。如果他信耶稣，照样得救。所以今天呢，我们任何人如果不信耶稣，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改变自己的罪，没有办法，唯有靠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好了，我们讲到古时，古时啊，这个地方啊，留到古时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古时一种说法，古时的儿子就是说灵鹿是世界上英雄之首，这是创世纪第十章六节到十二节。那么古时的儿子啊，就建造了四个重要的城市。好，有的人就认为基逊呢、啊，就环绕着古时，就环绕着古时的子孙所建造的城市里头所居住的地方。好，那么有的人就说，哎呀，古时啊，在那个非洲埃及之南部啊，有一个地方叫做古时国。那有人说这个古时啊，可能啊，创世纪讲的古时就是非洲那个古时，按照地理形式不可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就要看时间。如果创世纪第二章那道河流流到非洲埃及之南的那个古时国，那地理的环境上来讲好像距离得太远了，有点离谱。所以啊，一般人认为应该是古时的子孙在那里居住的地方流到那个地方。这一古时国是后来古时的子孙他们渡过红海到非洲埃及之南去立国，是后来的事情。创世纪第二章啊，很早的历史。直到后来埃及啊之南非洲那里那些啊古时人，是以后可能两千年后人才去那边建的国家。所以啊，在圣经里头，英文圣经翻译把创世纪第二章十三节把古时这个字就直接翻译成埃提阿伯。埃提阿伯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七节有提到，甘大基女王手下的总管银库财政部长那个太监就是埃提阿伯那个国家的人。圣经在使徒行传呢有小字挂夫说埃提阿伯又原名叫做古时，但是这是到使徒行传的历史了，很久很久的历史了。创世纪第二章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历史。所以一般大部分认为这个古时可能是古时是指着古时的子孙所住那个地方，所以河流流到那里啊，这是一般人所能够接受的关于流到古时这种解释。好，第五方面我们要查考第三道河流，叫做西底结河。我们看一下这个河流，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四节，西底结第二章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好，西底结到底是什么意思？西底结就是说迅速猛快的意思啊。西底结河现在还存在，因为西底结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既然是猛快，既然是迅速，就表明含有大能的意思。在属灵的意义来讲，如果耶稣复活借着生命的大能，基督徒如果重生也借着生命的大能，可以在那里、啊、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这是属灵上来讲，腓立比书第三章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都提到。西底结河就是现在的底格里斯河，伊拉克它的首都啊叫巴格达，就是在西底结河的旁边。这条河长有1150英里，水流非常的迅速， 那么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四节也提到，但以理在西底泽河旁边看见异象。所以旧约里头提到好多次西底泽河。好，西底泽河流到哪里？流到亚述。亚述就是平原的意思，亚述平原，平原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啊。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说，我们啊要有真正的平安所居住的地方，要在基督里。所以耶稣说，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再来见你们去，在基督里就有平安了。所以我们地上就找平安啊，要一个美好平原的、啊、哎呀，一个平安之地，但我们在基督里就得享平安，真正的有这个经历。好，亚述啊，虽然在那里啊，有一般人解释认为亚述是闪的儿子的一个名字，在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三节，有人认为啊，西底结合就是留在亚述人所住的地方的东边，不一定是指后来亚述帝国而言。因为创世纪最早期的时候，第二章啊，是因为啊有亚述人，亚述的后裔一路就记住下来，到后来才产生亚述国家，亚国家是在后面，人是在前面。好，可能他说到是亚述的家族和他的后裔所居住那辽阔的地方。后来临入在示拿主要的四个城市，这成为巴比伦主要的城市。那么这里又说到，借着在北上那里到亚述就建立了四个重要的城市。好，有人就在这里认为说，流到亚述，可能亚述有可能是一个人名，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地方名亚述，这是一般解经啊的看法。好，第四道河流，我们看一下第四道河流，波拉河，创世纪第二章十四节，波拉河。好，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好了，越来越短了，很简单的，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好，到底波拉河是什么意思呢？波拉本身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或者使之回卧，或者叫做结实。如果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说，一个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有属灵馨香之气，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如果住在基督里才能经历到丰盛的生命，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节十节。耶稣说，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如果在我的里面的话，你就多结我果子，离了我你就不能够结果子。在基督里面有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所以如果有圣灵充满，就能够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灵命方面。如果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波拉河这样的意义，有属灵的甜美，有属灵的果子，有属灵的肥沃，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就丰富的，能够荣耀上帝，这是属灵方面。那波拉河啊，到底是现在的什么河？好，波拉河就现在的幼发拉底河。整条河流的长是2235英里。有很多种不同的书，有的书讲的这个里数不同啊，有的书啊可能是用公里，所以它的里数表现得很长，不同的。好，但是西亚洲啊最大的一条河流，在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的记载把波拉河叫成大河。所以啊，摩西也好，耶稣也好，也讲到大河，你要敬拜大河那边的神，还是敬拜我们所信独一的真神？这条大河就是指着波拉河，因为它是最大最长的河流，这大河。好，波拉河是幼发拉底河，这条河它流的时候加上那个西底结合，两条河流啊在流的，就有一部分呢、啊、叫做那个平原，由河流所产生的肥沃地带，或者叫做冲积层。冲积层有很宽大的一个地方，在旧约里面叫做米索波大米，在使徒行传也提到第七章二节， 米索不达米是最肥沃的一个平原之地，在米索不达米这个地方能够有很丰富的物质的产生，有很丰富的农作物的产品在这个地方。好，根据地理学家告诉我们，波拉河分成三段，第一段在高原，就是在土耳其境内发源地，高出海拔10000英尺以上，最早的发源地。好，然后呢，第二段就流到叙利亚，叙利亚古时候的名字就是亚述的地方，流到叙利亚，它的海拔有650尺到220尺，这条河有1000英里的地方比较适合于行船，可以货运等等比较方便。好，第三段就流到巴比伦区，造成一个大平原，河水圆满，方便航行，然后流入波斯湾。这是讲到波拉河。好，今天我们查考创世纪关于河流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所查考的只有知识上的认识，十条河流有两条仍然存在，在这个西亚洲最长的一条波拉河都很好，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我们可以有历史性的认识，我们可以有地理性的认识，我们还要有灵性的认识，也要有灵性的经历，这样子对我们的研究才有实际的帮助。好，我们说到比孙河是白白的这个赤铁，那么无论是金的珍珠宝石都是荣耀珍贵的，我们在生命上有没有天天按照神的恩典白白的流露出福音的见证，让我们有没有金银宝石一般的见证荣耀归给上帝，我们有没有谨慎的好像这条河流所产生出来的果子，我们属灵上要有灵性的果子。第二方面就讲到基训，基训说到满意，我们有没有天天被圣灵充满，靠圣灵行事，让我们灵性里面的见证福杯满意，让我们有丰盛生命的生活。你我大概都盼望有，但我们怎么样切力追求进入更完全更丰盛的地步？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够了，我是 number 2 first class 第一个属灵大人物，没有。如果有人认为他是第一号大属灵人物，恐怕这个属灵还是有问题。没有人敢说全世界我不得了， Vivian 本身不敢说他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好最独一的最出名的大布道家，他从来不敢自己说，是人家说他的啊，说 Vivian 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从来他没有把伟大加在自己的头上啊。他不久要来新加坡12月份。好啊，另外第三道河流说到西底节，这里就说到能力，因为迅速能力活泼的江河，我们有没有见证的能力，有没有释放的能力，有没有这个工作的能力，有没有在那里为主奔波劳碌受苦的恩典和能力，求主恩待。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神要给我们能力，但是你要领受上头的能力，叫做圣灵的充满，叫做圣灵的供应和带领，我们就能了。第四条河说到波拉河就要有属灵的香气丰盛的果子，这一方面呢我们有没有表明出来？求主恩待，若有感谢赞美主，若还没有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能有这样属灵的见证，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把历史性的把历史性的把地理性的把灵性的都能够平衡的发展。所以不但知识认识灵命经历，不但知道道理活出真道，不但知道圣灵经历圣灵，不但知道圣灵领受圣灵的充满，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为神做更荣耀他的见证，发的主施恩，让我们都在神的里头讨他的喜悦。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